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接着讲指示的侍奉，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神您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知道我们在你教会当中的角色，使我们能够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地界上忠心的服侍。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在以前的课程当中已经讲到了指示的必要性，指示的基本的意义。那我们也今天要简短的介绍指示侍奉当中它的性别，因为这个问题经常会在教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是怎样教导我们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指示的这个性别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我们在圣经里面查考这个词，指示这个词的时候，发现它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为男性和女性，它更多的是从这个指示的功用的角度来说的，就是服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已经讲到过，这个可以作为服侍饭食、服侍教会的一些其他的事工，比方说传道或者是管理会堂等等等等。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提到，当使徒们在传讲神的福音、为教会祷告、不断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教会不断的增长，以至于需要有人来服侍其他的饭食，于是使徒们就拣选了七个有智慧、品格友好又有实践方面的智慧的人来服侍教会的事工，他们被称为七个指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男性的指示，但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十六章里面，我们发现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提到了一位指示，叫菲比。他说，我向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他是坚格里教会的指示。那在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女性的指示？好，我们来一同看一看圣经当中它是如何解读的。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时候也创造了人，那并把人这个放在宇宙的核心地位，把他们放在一个伊甸园当中在描述这段创造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于是就按照他们的形，就按照神的形象造男造女，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时候，神给男人以神的形象，也给女人以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呢，一方面它有一个本质性的，就是说它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里面，另外有一个关系性的，也就是说人是依靠上帝而存在的，还有一个是一个功能性的，也就是说它治理这个全地。所以在男人和女人受造之后，他们都有这样的形象，只是他们的功用不同。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就是说灵性上的平等，功用上的分殊，但是他们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这是创造。那么我们在前面讲到过，人在受造以后他会经历这样一个创造、堕落、救赎，然后一个成全的过程。在救赎和成全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别提到 理想的状况。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6-29节。当时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提到了他们的情况。他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创造的时候是不，就是说男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平等的属灵的地位。在这个救赎的问题上，他也没有分族群，也没有分他们的这个社会地位，也没有分性别，而是说他们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都承受着神给他们的救恩。所以创造是开始，那一个救赎还有他的长权是一个结尾。所以在这两点之间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个男女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在格林多前书里面谈到了男女服事当中它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格林多教会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它是亚该亚的首府，在这个地方它有两个港口，所以它是经济非常发达，而且它的文化也比较发达，因为它是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那这个希腊文化它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又因为它是港口城市，它吸引了各地的移民，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带到这里，所以这种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在这时候呢，就人们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习惯也带到这里，格林多教会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纷争。有一个弟兄他在解读格林多教会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为什么叫格林多呢？说大哥林立，问题多多，所以简称格林多。我们不管他是怎么样解释的，但是发现这个这一卷书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卷书实际上是我们解决教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百科全书的是的一个经卷。那保罗在这卷书当中写信谈到了这个男性和女性在教会当中服事的问题。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是如同剃了头发一样。然后接下来还解释了一堆原因，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原因，在中间第五节里面谈到了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这是他讲道和祷告时候他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教会当中似乎是可以服侍的。那我们又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发现他又谈到了他不允许女性服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2:9-15节，保罗在这里头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辫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我不允许女人讲道，也不允许她辖管男人，只 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这里头他又谈到了是女性不允许讲道，那到底是可以讲道还是不可以讲道呢？这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那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而以弗所是亚细亚的首府，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的庙宇是亚底斯神庙。亚底斯神庙是当时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是敬拜月神亚底米的因为这个庙宇吸引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女祭司女祭司通常他们是就是献身给这个亚底米神庙的，他们服侍的工作就是在殿里面做一些所谓的这样宗教性的工作，而另外一个就是角色就是一个庙祭。那么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装扮的非常艳丽，而且他们也扮演着一种传讲他们所谓的亚底米的这个神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那提摩太又在以弗所告诉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说，他们在敬拜的时候要守秩序，那免得人们说三道四，因为他们一旦看到这些姐妹在教会当中有服侍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想到亚底米神庙中这些女祭司。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从几方面解释了女性在教会当中为什么要沉静学道，他们当有的品格，就是说不要去过分的衣着鲜艳华丽，而是要建立自己的德行另外他也不允许女性在这种文化处境下去讲道。然后他解释的原因是从创造的秩序来讲的，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是从一个创造的角度来讲。那接下来还有从这个人犯罪的角度来讲，他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现在这里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夏娃受撒旦的诱惑，他愿意如神知道善恶，于是自己摘下了果子来自己吃了，也给自己的丈夫吃了。而亚当因为是爱美人胜过爱自己的江山，所以以至于他自己也陷在最终。但是我们知道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他在这个行动上确认了夏娃的这个偷吃禁果的这个行动以后，整个人类就陷在最终。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夏娃先受引诱，然后亚当确认这个罪，以至于这个罪就临到了世界，那这个原罪就在以后的人类社会当中一直在影响着人类。那么接下来保罗又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女人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生理特征还有她的社会公用角度来说，他说女人要长存信心和爱心。那么女性更多的时候她是更注重社会关系，而且她是依恋这个家庭，所以保罗在这时候说你们要更多的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家庭上，这样你照顾自己的家人那么在这个生产上就必得救，也就是说自己通过生儿育女你自己的社会角色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就会扮演得很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用受造的问题，用犯罪的这个先后的问题，用女性她的自身的特点还有在家庭当中的作用讲到女性应该持守自己的本位，免得破坏家庭，免得在这个教会秩序当中受到一些攻击，让教会也受到败坏。所以在这个时候 保罗特别提到了说不允许他们讲道。那我们来看，就是在前面提到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啊，说这个女性可以讲道啊，在这段经文之前，实际上保罗提到了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通常有两方面，一是 free from， 也就是脱去什么的自由，不再受罪的辖制的一个自由。另外是一个 free to do， 它是一个主动性的，就是说我们脱去了这个辖制以后，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保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告诉说，我们既然脱离了一个自由，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服侍，但是服侍必须是在这个秩序当中。所以保罗在前面也提到了说，女性要蒙头，蒙头的意思也就是说尊重自己的权柄，而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女性通过尊重男性啊，然后来顺服这个教会的秩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了女性在教会当中服侍她的一个基本的啊一个秩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女性要在教会中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教会中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在家里问，要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要对这段经文做出解释，刚才我们要放在这个格林顿前书十一章的背景下，他已经得了自由，但是在这时候他仍然要顺服权柄。那当时格林顿教会他是家庭教会，通常有二三十个人在家庭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聚会，那每一个聚会都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知道应该女性是尊重男性的，所以在这时候应该首先是尊重自己的丈夫，让这个家庭得到建造，然后教会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建造。所以保罗在这个情况下特别谈到了说，你不要自己显示自己有多么有知识，而是要首先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有不懂的问题可以询问自己的丈夫，如果自己羞辱了自己的丈夫，这种行为是可耻的。所以保罗乃是说他们要顺服家庭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性的解读。男人因为是女人的头，所以女性应该顺服这个次序，所以这是神所设立的原则啊。而且基督是教会的头，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我们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应该遵从这样一个原则。而且从这个创造的角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然后从犯罪的角度来说，不是男人先犯罪，而是女人先受引诱。那么所以女性也应该谨慎自守，还通过她自己的这种在家庭当中她自己的身体和生理上的特点来解释说，她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扮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女性不是说不允许讲道，而是说她必须符合这种情况，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讲道。而且在讲道的时候，她要注重自己的心态，就是说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己想要出风头羞辱了 自己的丈夫，所以要顺服真理。然后至于在教会中讲到，他也要看一个这个当时所处的这个文化环境，这个文化环境到底允不允许女性讲道，这个女性讲道或者服侍教会带来的益处大还是带来的这个弊病大，所以这是有一个文化处境上的一个因素。那有人说了，说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可以从这个圣经来说，说在旧约时代有一个狄波拉，那狄波拉也服侍，在旧约的先知当中还有户勒大，他们都是女性在服侍。在新约当中也有，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也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像马大，还有马大的妹妹玛利亚，还有几个女性，他们都在服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考虑到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而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是这个在这个次要的问题上，我们要考虑到如何建造教会，这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来衡量一个文化处境下的一个原则。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即使在旧约时代有女先知，有女士师，但是没有一卷书是上帝启示女先知或女祭司写下来的，都是男性写下来的。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四福音书、保罗书信、一般书信还有启示录也都是男性写下来的，所以通常情况下那我们是在这个，因为保罗写这些书信提到女性讲道的时候，当时圣经还没有写下来，而这个教导的意思更多的是教导教义，说确立教义根基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这时候说我不允许他们讲道，也就是说不允许他们扮演一个确立教义根基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来解读。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教会运转的角度来讲解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狄波拉有户勒大，但是当时是神呼召男性，但是男性没有办法扮演这样一个作用，所以神呼召了女性，也就是说男人不能够起到一个正常的作用，也就是说女性服侍的时候更多的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所以在教会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男性不能扮演自己正常的角色的时候，神会兴起一些女性，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常态。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应该首先是建造家庭，因为神呼召人建造这个人让人得救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为单位的，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姐妹要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要把我们的一些最根本的原则我们信仰的根本原则，比方说这个三一论的这个教义然后这个教会治理或女性讲道，这个是可能是第二层级或者是第三层级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就是说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要合一，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我们要给人自由，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要用爱心包容。盼望我们在这样的讲解过程当中，大家要针对自己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自己所处的文化当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服侍，而是在服侍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愿意造就教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